欢迎收听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我是 Adi，
我是娜娜。
现在时间是
晚上的10:25了，我有点想要回家。
我刚刚讲，其实你最近有看那个吗？听第一名的 podcast，
有啊，最近
空降
的
报道者，好，
他也没有空降啦，
他空降啊，
他没有空，他先停在第三名，然后才到第一名。
哦，我开的时候已经第一名了，我觉得内容好棒哦。
但是我听完上集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呢，就我那天进公司，我就跟我同事说，大家真的要听这 podcast， 真的超好听，
超屌的，超屌。
而且我听完之后，我最想问的问题是，安非他命真的可以提神吗？
哦，
就是，
好像是哎，可以呀、啊，可以啊。
因为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就是亚洲地区的人，就是会比较上瘾的毒品是安非他命，
因为它有功
能
是，
而不是大麻，因为它可以帮助你集中精神。然后你知道，我就真的很认真去查说，
有吗？
有
吧？
副作用有有，而它是可以拿来，就像一些治疗，比方过动症啊，
哦，
或什么的，
啊、
它就是会加这个东西，
啊、
但是它就会让你变丑啊，
就跟吗啡是一样的啊。
哦，就是你要说医疗用途的话，大家都在用、啊、
医疗
用
途。这种东西是
对对对，可是它就是会、而且它会让你就是好像有排尿不便。但我记得我在 Wiki 上面看，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哦、喔。我在 Wiki 上面看的，大家要自己去判断，当个聪明乐听人。总之，我只是分享，我看到 Wiki 上面讲的，就是他说那个他可能会造成一些性方面的障碍，他要不然就是勃起困难，要不然就是持续勃起不，没有办法结束。
我要讲一下我自己，其实我没有深入研究毒品的议题，但我个人对于毒品的印象只停留在。吸食毒品会伤害你的脑细胞，而且是永久性的杀死， oh. 就你就是永久的变笨，你的智力不可能再回升了。然后还有永久性的降低你的膀胱，你就很容易会、
啊、都会说
会漏尿，
拉 K 一时包尿
尿不
一时，包尿不一时。
对 对， 對，我对他的印象是挺难的，就是你会永久性的变笨，跟永久性的膀胱变很小。
所以我都看了安非他命，居然会有排尿困难，所以我就想说，可以
相反
这样
吗？
对，就是如果你先尿了，那你可不可以吃些麻补回来？
屁啦，
但是那个性功能障碍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你就是 either way， 你要不然就是硬不起来，要不然就是不会软，是很麻烦。
就可以不要用，就是没有那么多困扰的话。
啊，对，因为我后来看他会变丑，他说
变丑是哦，对啊，那种吸毒前20年前跟20年后。
其实呢，大家也会讨论说，就是到底像之前理科太太就是讲那个讲大麻的事情，有惹出一些争议嘛？
好像你不够专业就不要提这件事，是不是？
类似，但我其实这一次的体悟只在于说，我以前就知道好不要碰毒品啊，什么 K 他命啊、安非他命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嗯哼。
但我都只是觉得说啊，第一个他们在台湾就是违法嘛，对不对？
嗯、
然后再来是，如果有比较天然的东西的话，我们一定会选天然的，因为天然也雄厚。所以如果就是要碰的话，我就会优先选一些比较你知道大自然本来就有的东西。
你说喝个酒也可以一样嗨吗？
不是，就是有一些草啊，天生就长在那边啊，啊点了一个火之后，它就会突然间有点嗨。对，就是一些会让你有点酥麻的那种，就是
okay，
对，或者
美洲原住民的鼠尾草这样子。
对，反正就是一些大麻类的东西，我就觉得哎，改天去荷兰的时候我再试试看这样。
哦、oh ，
对对对，但是呢，反正这一次就是我相信，就是报道者的用意也不是让大家认识这些东西有什么功效。
大麻沙拉。
对，可是只是说很有趣的是，它让你看到就是台湾在这里面的位置，还有是另外一方面是。好，虽然我开玩笑就在那边说什么啊，那安非他命可以帮助专注的话，我觉得好像对这个毒品有些好感度增加。但是
你刚刚讲这一段吗？
哦，我内心是这样想的。
OK， 然后
可是我只是想要讲说，就算好感度增加，不代表会用吧？
对，
我对张孝全好感度一直都很高啊，但是我也不会对他怎么样啊。对啊，就是你与其去封杀一些东西的讯息，你不如就是让他摊在你面前，就是正反两面，然后大家自己做选择。
嗯，
对啊。
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你看不到，不代表它不存在。
本来就是啊，而且我一直都觉得像，
这件事情，其实你用性需求来带就好了。
哦，对啊，也是啊，
林森北红灯区或者什么的。
对啊，对啊。可是或者是说，其实现在我觉得我们还不用苦恼这些东西。可例如说，像我现在朋友他们就是开始有小朋友啦，或者是说，其实之前做一些内容也会被可能有些人就说，哎，这个好像不太适合就是学生看啊或什么之类的。但我就是真的觉得这个年代啊，连大众媒体然后新闻的下标
都很狠。
都已经超爆新山色，你根本不可能杜绝这些东西啊！真的不，再
请守门员，
不可能。我是说，我们小的时候都已经挡不住了，现在更不要说，好不好？就是资讯就是洪水猛兽，你不可能把它挡在外面。
这是真的，你没办法关注他们
了。
除非
中国人都可以翻墙了 ，YouTube 下面那么多人在留言，连伟大的党都挡不住他们。 你觉得你凭什么挡得住他们呢？你当然挡不住啊，你守都守不住。
哎呦，
是不是？所以大家就是要，我觉得，
所以这就是你很常讲的，就是大家要当一个聪明的乐听众。
但面对小朋友的教育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封锁某部分的东西绝对不是一个好的解法。
对，
嗯，你越是要去封锁
他，
对，压抑他，就跟以前有法禁的时候，大家不就是越要那么想做
坏，越要变啊。
然后现在整个就是随便大家要干嘛，然后你就发现大家其实也没干嘛，
对啊，
也不会每个人都变成就是红头发、
橘色头发、紫色头发，
变成奇木男雄朋友，就是也没有啊。奇木男雄的灾难是一部很好看的动漫，
我不知道。
哦，Netflix 上也有，我觉得你会喜欢，因为它就是那种20分钟的小废片。
Uh-huh.
然后里面的人就是都是一些粉红头发、绿头发，然后奇木男雄是一个超能力者，所以他已经聪明到他还可以倒回时间干嘛？可是他身边就是有很多赖着他的朋友， uh-huh. 然后每天都给他制造很多的烦恼。对，而且里面有一个很可爱的角色设定，是一个暗恋他的女孩子。
Uh-huh.
然后呢，他因为他可以听到每个人的心声， uh-huh. 所以那个女孩子都会说出一些很可怕的话，
例如
“看我吧，我知道我今天又是一样正。”然后外表都会说一些“啊，大家早安”，然后就说“好可爱，卡哇伊”，说“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然后内心就会讲一些什么，
内心就会说“
我超保证”，
对，或是说“我知道我这样看他们，他们一定受不了”。啊，难得，啊，卡哇伊，啊，咦咦咦，然后奇木男雄就是都看一眼，就那女生喜欢他是因为奇木男雄对他不为所动，然后他内心都说准备接受我的绝招吧，然后看过去，然后他就一边听到这些声音，然后一边看到他就楚楚可怜跪在地板上，就这部很好笑，
好荒谬哦，
很幽默，
真的很荒谬哎，
对啊。哦，对，反正奇木男雄里面人都会染很多奇怪的发色，对，对，就是这样。我是一直不懂为什么日本的那个动漫那么喜欢让他们的高中生有奇怪的发色。
不是有个理由是因为他们自己做不到吗？
哦，是哦，
因为现实当中全部做不到，比如说像半泽直树，现实上做不到这些事
啊，就要投射到这个戏剧里面，
就是你全部都是投射，我们的创作都是我们的投射。
OK，好。对，所以干嘛讲这个？
我不知道。好，速速的展开来这一集，虽然前面闲聊很久。
哎，好啦，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我有一本书叫《精怪故事集》，有一些人可能听过我讲这本书了，但是我不管，我就是要拿出来再讲一次，因为我觉得里面很多故事还是蛮奇妙的、
很荒谬。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应该可以找到一些他原文的资料。他的作者叫做 Angela Carter， 然后这是在1990年的时候出版的。那这里面呢，其实都是他收集各国的故事，所以他在那个片名里面都会有说这是哪个地方的他收集到的，就是例如说中国啊、日本啊，或是英格兰啊等等之类的。但里面的故事分章我觉得很好玩，就是他不是用地区分，他是用就是可能这个故事的主题，例如说有一系列的故事都是母女，或者有一系列的故事都是妖术与阴谋，对，然后因为就是
女巫与青蛙，
对对对，还有傻瓜，还有不幸的家庭
啊，对对对对，傻瓜系列的那个 fairy tale 超多，
对，然后因为它就是横跨很多地方，真的是全球各地的故事收集回来的，所以就会看到一些其实蛮超出大家想象的内容，会觉得哇，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就孕
育出这种内容
呢？好，我跟你讲，我先随便讲了一个小的，好了，这个故事叫做《娶了儿媳妇的女人》。我讲一个小的，这个很短片。从前有个老妇人呢，就是她很想要占有她年轻漂亮的儿媳妇，
哈，
就是她儿子的老婆。对，就是第一句就是讲这样，他说 What？ 然后呢，他儿子是一个猎人，所以他常常出去打猎之后，就好几天都不会回家。那只要他一出门呢，这个老妇人呢就会用海豹的骨头和海豹的皮帮自己做一个假阴茎
啊，
然后他会把这个假阴茎系在他的腰上，然后给他的儿媳妇看，然后儿媳妇就说哇、wow, amazing， 有没有？就说哇、wow, 真好，然后他们就一起睡了
啊，
对，大概就是这样，就是OK， 然后呢？不久之后呢，这个老妇人居然也会开始出去帮忙打猎。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她回来之后，她可能没有去那么远的地方，所以她比较早就可以回来。她回来之后，她就会脱掉她的衣服，然后摇晃她的两个奶奶，然后就跟她的儿媳妇说：“来吧，我亲爱的小妻子，来跟我睡吧。”然后这一天呢，就是刚好她儿子打猎回来了，然后就看到她母亲去外面打回来的海豹，因为她是拿那些海豹皮跟一些海豹的骨头来做成他的小玩具的嘛，所以就是有些海豹的残尸就放在房子外面，然后就问他妻子说指谁的海豹，因为理论上来讲妻子不可能出门打猎，所以儿子当然会质疑说这是别的男人带给你的嘛，就什么意思这样，然后妻子就说不关你的事，
他不会说你吗？
然后呢，这个丈夫就很怀疑他，想说到底是谁，到底是哪一家的猎人，趁我不在的时候来这边跟我妻子干嘛？然后还给我放一堆海报在那边示威。
Uh-huh.
所以呢，他就假装出门打猎，可是其实在他们家后面挖了一个洞，他躲到洞里面去。然后让他们以为他出门了嘛，那结果呢？过了不久之后，我也不知道。而且他们住的地方感觉很冷欸，如果有海豹可以抓的话，感觉海风很强。然后反正呢，他后来就发现说，哎，这时候有一个人划独木舟回来了，居然是他的母亲。
对，
他想说哈。然后呢，谁知道他母亲就是抓了一只超爆大的海豹回来，这样。然后呢，他就上岸之后就脱掉他的衣服，又摇晃他的奶奶，然后就说：“哦，我可爱的小妻子，来帮我捉捉狮子。”就身上可能是小虫，然后呢，看到了他母亲的举动，儿子很不高兴。废话，他就
不是不高兴的问题，
吓烂是不是？他说：“请问现在这是什么回事？”
啊、
然后呢，他就痛打他妈，然后就把他妈打死了。
哈？
然后把他打死了之后，他就跟他妻子说：“好了，你现在跟我一起走吧，因为我们家遭受了诅咒，
哈，
不能待这边。”然后之后妻子就一直哭，就说：“你伤害了我亲爱的丈夫。”
哈？
故事结束了。
哈
是不是觉得什么意思？我看你要唱去哪里？
我做不出
名。你在生气啊？
我跟我妹都会这样子，
就没有别的反应呢。
没有，我跟我妹有时候互相叫对方名字的时候，会然后就会有一个，然后我就会比高音这样子。
哇，你马上上课，竟然唱山歌！
但刚才故事，我真的是
做不出别的反应了。
没有更多，我真的就这样了。
对啊，我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天啊，这本书真的会让人家没有任何收获之外，更加莫名其妙，
就是大傻眼啊！
但我相信它真的有可能发生过，对吧
？I don't wanna know，
就是真的有可能是 true 的，
就是
对吧？
好奇啦，
能够被写下来
的
就是类似这样的故事啊。啊，如果它一整平凡，也不会变成精怪故事集啊。
我就觉得蛮有趣的，这就是易温层的声音吧
？OK， 回忆上一集，
我听到了。嗨，易温层的朋友，海报还好吗？
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海报做成的假阴茎还堪用吗？
还是会。
哎、欸，这是我的系列笑话、啊。
我知道，我不要让你讲。好，你讲。
好，就是什么动物会害怕？
还是会。
对，就是海狮。那什么动物会寂寞？
海狮。
对，因为还是会寂寞。那什么动物可以贴在墙上？
海豹。
OK， good for you。Good for you， 这是我的系列笑话，谢谢。
有多不开心啊！
我的海系列，海系列笑话。欸、最近维里安投资股票赚了很多钱
，How do you know？
你有看到吗？哎呀，因为古玩有那个他去古玩那里留言呐、啊，
真假的？
对，
哦，真假的？
对，你要躲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哦，真假，哦，真假，
不是，我想说，哎、欸，维里安股票，嗯，
你等一下可以做一下功课。好、啊，那我要讲今天我正式要讲的故事。
刚才不是哦，
我刚刚只是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就是说这个
故
事
有
多
精
人。精
怪精怪，
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反而还好嘞。
再来一集。
因为刚刚那个真的太激烈，这个还好，这个还好。好，这个故事叫做孤儿。其实很久以前有个男的，他结婚了，然后呢，他的太太帮就是生下一个女儿，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小孩叫做迪明家。
嗯、
那迪明家的妈妈后来就去世了，所以爸爸就是又再娶了一个妻子。那这个妻子呢，也帮他生了几个孩子。
嗯，
尽管呢，父亲就有特别跟他再娶的这个妻子说：“哎、欸，你要好好的帮我照顾迪明家哦。”可是呢，继母啊，他就是对他很坏，他就是不想要好好照顾他，不把他当亲生女儿看待，所以他不给他洗澡，然后看到他就说：“你好脏，到底想怎样？”然后呢，迪明家就很难过，就想要直接去洗
澡，洗澡哦，这么严重啊？
可能也想要洗澡
，OK OK，
几个阶段嘛，总会有好想洗澡到很去死好了。反正他就是很想要去跟妈妈团圆。那有一天晚上呢，迪明家就梦到他的生母，就他妈妈在叫他，就是迪明家，迪明家，我的孩子，迪明家，你不需要挨饿受冻了。那个声音就这样对他说，他就说明天中午的时候，你去放牛的时候呢，记得牵上你的大奶牛，然后呢，让他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大奶牛按照你的吩咐去做。
对对对，然后反正迪明家就alright， 然后他就牵着这个大奶牛就出去，然后呢，他就跟这个大奶牛说：“哎、欸，你就照我妈说的去做吧。”我不知道他到底他妈跟他说了什么啦，故事没有讲细节，但总之呢，他一跟这个大奶牛沟通完之后呢，哇哦，他前面的桌上好多食物哦，有米，有牛肉，有鸡肉，有茶，还有好多好吃的东西。那因为之前那个继母就是不给他洗澡之外，其实也不让他好吃饭啦，迪明家就长期受饿。
有过得比较好吗？
而且好不容易很多东西可以吃，就很开心呐、啊。要上二级餐，你会不会气疯？难怪他想死，要是我可能会觉得有一点难
过。然后又臭。
对，然后反正呢，他就很高兴的，就是狂吃吃到饱，大奶牛吃到饱供应中。然后吃完之后发现啊，怎么办？还有些东西还没有吃完呢。然后呢，之后大奶牛就噗噗噗就把那个饭菜全部消失了， uh-huh. 就也不让他留下什么痕迹啦。所以他就是可以开心的回家，装没事这样，即便还是脏脏的。然后晚上的时候，这个继母呢，就是又要让他随便吃烂晚餐的时候，他就说哦，没关系，我吃饱了。Uh-huh. 然后继母就想说，哼。什么意思？他这样可以不吃，就是白天又没有给他什么东西。
Uh-huh.
那像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好几次之后呢，继母当然就会怀疑嘛，想说迪明家到底在干嘛？就怎么可能？而且他还越长越胖，就明明就没东西吃啊，怎么可能呢？
虽然胖了，但还是很脏。
对，因为那个大奶牛没有给他提供淋浴间，然后呢，迪明家当然不会告诉继母发生什么事情嘛，所以呢，继母就说：“那你明天就是带你的妹妹，然后一起去放牛，这样。”就是带他的女儿陪他去放牛，
嗯、
然后迪明家就也不想带他，因为他就觉得说啊，这样他就把我的秘密说出去嘛。可是就也没有办法，对，所以他就只好哎、欸。可是这边我发现有个小 bug 哎、欸，因为他有说可能是原本的继母本来的女儿啦，因为他前面是说这个继母又帮他生了几个小孩，可在后面迪明家是叫这个女生叫姐姐，
哎、欸。
所以我不知道，
我觉得应该是
sister，
是
他本来的，哦，他就翻姐姐。
对，
哎、欸，你们不要预设年纪大的人就是坏人。我跟你讲，我之前有一件很不高兴的事情，我小时候一直耿耿于怀。
怎样？
所有童话故事里面，好了，没有所有，几乎大部分童话故事里面，姐姐都是坏人。
哦、
我真的非常不开心，因为我是姐姐，我觉得什么意思啊、白雪公主啊、白雪公主独生女，灰姑娘，
后母的姐姐是坏人
啊，对啊，灰姑娘里面你看那两姐姐长得有多坏，而且我不懂哦，后母并不丑哦，我请大家仔细看一下，
安布莱拉，
后母其实是正的哦，
后母长得很美耶，
后母是正的，然后凭什么她两个女儿在那边给我演丑角？我请问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是她前夫的问题喽，因为我就不懂啊。然后你不觉得后母就是整个就是那种很冷艳美女那种感觉吗？然后凭什么两个女儿在那边什么意思？然后反正灰姑娘就是可怜的、啊，然后一堆故事里面就是都是什么芦苇草也是，就是姐姐都很坏啊。
芦苇草是谁啊？
芦苇草是另外一个民间故事。
OK。
那个故事原那个故事有好几个版本，但是我这样讲你可能就知道了，就是有一个有钱的商人，他就是把他三个女儿叫到他跟前来，就问他说：“你们爱我就像爱什么一样？”然后第一个大女儿就说：“我爱爹地就像爱什么金币一样，然后什么我爱爹地就像爱大房子一样。”然后商人听都非常满意，就觉得说：“哇，一定很爱我。
嗯”
然后小女儿就说：“我爱爹地就像爱盐巴一样。”你有想起来这个故事了吗？
你说盐巴虽然看不见，但是非常必须嘛。
对，就是这个事情。然后那个 daddy 就大声气说：“盐巴，盐巴那么便宜，你根本就不爱我，出去！”然后就把他赶出去。然后那女生就是大冬天，所以他就弄了一个用芦苇草编了一个雨衣还是什么的。
Uh-huh.
然后就是反正后来最后他就是嫁给另外一个有钱男生啊。然后他们就是席开摆桌，然后请大家来吃饭。然后就来了一个年老的那个商人。然后那一天呢，那个女生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所有菜都不要加盐巴。
嗯、
然后那商人就大家吃一吃，说：“耶，好难吃的，怎么这样？”然后那商人一吃就哭了，他就说：“我现在知道盐巴有多重要了，因为我就为了我小女儿说，哎，我像盐巴一样把她赶出去。我今天吃到没有盐巴的菜，好难吃。”然后那个新娘就说：“Daddy, it's me。”
这是复仇吧？他如果早就认出来的话，
这是什么盐巴的广告、
啊？通常这个故事中段应该会有一些什么家商人家道中落啊
啊之类的，
大女儿小女儿都抛弃他。
对，但我的意思只是说。大家可不可以对姐姐稍微公平一点？好啊，好，回到这个故事里面。然后，总之呢，迪明家就是还是带了他这个，就是好，应该是妹妹啦，就带他去看，就看这个大奶牛可以变出一堆食物来。
我觉得你大奶牛的时候总有一种恨意耶。
哪有？我只想要形容一下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啊。然后反正呢。当然，这个继母的女儿看到之后，就妹妹看到之后回家，就是全部都跟妈妈讲嘛，说和迪明家的大奶油可以变出很多菜什么的。
大奶油。
对，而且呢，这边很猎奇的是呢，迪明家当然就是对他很好嘛，就是让他也一起吃，所以呢，这个妹妹她就是偷偷的。把每一个食物都用指甲刮了一点点，他说他偷刮了每一道菜，藏在他的指甲下面。
到底？
所以呢，他回家之后呢，
是怎么样？李昌钰哦，
他回家之后就把他藏在指甲下面的食物全部拿出来给 妈妈看，
妈妈看得到吗？请问她的指甲是长怎样？
我不知道她长多少哦。然后总之，
还是她指甲是可以掀盖式的，
好痛。而且呢，拿出来就是很多，有一桌的佳肴，然后继母就把它全部吃完了，然后觉得。哦，一系，
好吃，无卖。
对，然后他就想说，可恶，那我也想要吃更多。
什么啊？
所以他就想要怎么样可以把那个大奶牛的肚子剖开，就是把所有食物都拿出来。然后，所以呢，几天之后呢，他就演了一场戏，他就讲说他身体不舒服，然后呢，他们就找了一个就是巫师干嘛传统仪式啊，就来施法。然后继母还假装都说什么，神灵要求一定要那个大奶牛献祭，就是要把它剖开来这样子，因为他想把里面的食物什么占为己有。那狄明家听到就很生气，就不许他们把这个奶牛杀掉。然后继母还说，难道我连一头牛都不如？不过是头大奶牛。然后丈夫当然就是跟他女儿就说，爸爸嘛，就是跟女儿说，哎，不要这样啦，好不好？一头牛而已哦，就给他杀一杀，反正继母身体不好，但很可怜呐，对不对？然后呢，狄明家就很无奈。那当天睡觉的时候，他就听到他母亲的声音，他就说：“我的女儿狄明家，就让他们把大奶牛杀掉吧，但是你不要吃他的肉哦，记得把牛肚拿出来，埋到一个岛上，你会看到后面的事情。”然后呢，狄明家
他讲了后面的事情吗？
对
，OK。
然后狄明家说：“好 ，All right。”然后就让他们就是把大奶牛杀掉，好过分。然后这时候就发现，哎，肚子里当然什么都没有啊，
没有吗？牛肚呢？
牛肚里什么都没有，就是牛肉本身啊，然后有牛肚，可是没有那个
牛肩肉
丰富的佳肴。
菲力
没有，因为他前面说那个。大奶牛就施了魔法之后变出来的食物有茶哎、欸，有
奶茶，鲜奶茶，
哇，好棒哦！然后反正就是都没有这些食物啊，然后牛肉吃起来也不怎么样，所以呢，这个继母就非常失望。那黎明家就趁拉不注意的时候呢，就边哭边把这个牛肚拿出来。然后就种在了一个岛上面，那结果呢？这个牛肚居然就长出了一棵金树，而且这金树上面它的叶子全部都是
金
钞票，
是钞票哦、喔，我以为是黄金做的叶子哎。
嗯，不是，它是
是富兰克林的钞票吗？还是
反正就是出现了很多的钞票，然后它结的果实
还是孙先生的照片。
嗯，可能哎、欸，我们现在钱币上面是台湾蓝雀吧，是小朋友。然后呢，那个各种结出来的果子都是钱币，然后闪闪发光，这样就可以摇钱树。
闪闪惹人爱，
闪闪惹人爱，
闪
闪
惹
人
爱。
好，然后好老哦。然后反正呢，这时候就是有一个船经过了这个岛旁边，然后就看到那个摇钱树啊。然后船长当然就很兴奋嘛，对，就啊过去把那个树砍下来。然后结果发现他们怎么样去摇那个树，反正呢树上的钱也不会掉下来，然后树也推不倒。就完全纹风不动这样子，然后这船主就很困扰啊，然后他就是问当地人说，哎，你们有没有谁是有办法就是摇动这棵树的？他不知道当地人干嘛听他的慌，反正当地人就是去
蜂拥而至吗？
他们就到处找说有没有人可以帮忙这样子，然后后来呢就找到了狄明家，然后狄明家一靠近呢，这个树就月色摇晃树影，
穿
梭在热带雨林。对，浅浅的雨不停，全身都是钱。
那不是比较适合那些童的记忆？
那些童的记忆
落在春的泥土里。
对，反正呢，就是钱全部狂掉下来，然后他就哇哦，然后
跟马里奥过关一样。
对，没错。哎，对我补充一下，因为呢，这个故事是那个在非洲的故事。
OK，
对，所以哦，所以这个船长他其实是一个欧洲人。
OK，
他就叫当地的那个有那个就是部落的长老去帮忙做这个事情，叫大家来帮忙摇摇看。那结果他摇下来一堆钱之后呢，这个殖民者就很开心，好像没有殖民者啊，就欧洲人。欧洲人就说：“狄明家，我们结婚吧。
”What？
对，我也不知道狄明家干嘛答应他，是没有看过《风中奇缘》啊，但是是美洲。好，那总之就是非洲。然后呢，他们两个就去欧洲住了。所以狄明家呢，就是到了这个欧洲家之后呢，就是洗过澡，换上新衣服。
哦，等一下，他还记得洗澡这个梗啊？
他记得，作者有用心在铺梗。好，然后呢，反正呢，他就是洗完澡之后出来，就整个超级正。这个欧洲人也很开心，然后狄明家也很开心。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狄明家就回去他的娘家拜访，然后就带着仆人啊，然后各种衣服啊、食物啊，还有钱钱。那家里面的 人看到就也很开心，可是继母呢非常不爽。
为什么？有钱有衣服哎、欸。
这样的故事脉络里面，继母会不喜欢这个原生，就是原本原配生的小孩，都是没有什么原因的。嗯、反正他就是超爆不爽，然后决定他就是要弄爆他。然后所以呢，这时候他就跟黎明家说：“嘿嘿，妹妹来，妹妹来哈。”你那个头发里面好像有虫虫，我给你把它抓出来，有虱子。然后迪明家说、嗯、没有，说我好歹洗过澡才没有嘞。但是呢，继母就坚持，就说快点快点快点，那个旁边那个姐姐姐姐来哈，我们一起啊，妹妹来哈，来让我们一起把妹妹的这个虱子抓出来。这样，结果呢，他一靠近继母的时候，继母就把一根针，就是戳进了迪明家的额头里面。
他是奇亚他哥吗？
我不知道，我没看猎人，有这个桥段是不是。
有个桥段是奇亚，就是他一直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会反射性的逃走，就是狂奔逃走，嗯、就有点类似只要看到蛇的影子，他就会往后狂奔。嗯、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然后也很聪明。
所以是怎么了？
后来他在有一次的战斗当中，发现那个叫他逃走的声音非常非常巨大，然后在脑中的某一块角落。
是哥哥
然后他就把头伸到那个，把手伸到头里面去拔，拔出了一根针，因为他哥是真的使用者，真的念人。
你说他插了一根针
在他脑袋里
面，他的手是怎么伸进去的？谁可以解释一下？
他可以把手变成那个很锐利的样子，像锥子。他说这没有很难，改变一下身体构造就可以了。你看，然后就把它变成各种东西这样。
OK，
猎人就是一个念能力的感觉。
好好，我在看，反正他把针拔出来之后就没事
了，他那个声音就消失了。呀，所以黎明家。
哦、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是想到容嬷嬷啦，但容嬷嬷没有那么厉害。
你说是不说？
对，容嬷嬷只是把针
你招是不招
插在那个指甲的那个。
干，那超痛的、啊。
我跟你讲，我小时候的恶的原型就是容嬷嬷。
恶的原型。
对，
容嬷嬷本人超可爱的。
对，但是我说小的时候，就是小朋友在学那种所谓就是善恶概念的时候、啊，恶、
哦、
就是依括容嬷嬷，对，就是恶就是容嬷嬷这样，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割舍掉这个印象。好，总之他就是拿针插他额头。然后呢，迪明家就咻一下就变成了一只鸟，然后就飞走了。然后飞走之后呢，这个继母就叫他的女儿来说：“哎、欸，你把他的衣服穿一穿，然后还帮他罩上个面纱，然后就叫迪明家回去，就跟他的那个仆人说：‘哎、欸，你们这个女主人生病了、哦，所以我们就是得帮他罩个面纱，不要靠近他。’就他回到欧洲之后呢，男主人就也觉得很怪啊，就想说是生什么病啊，为什么要只罩这个面纱？可他每天想要靠近他的时候呢，这个假扮的迪明家就会说：‘你不能动哦，因为我生病了。’那有一天呢，男主人的仆人叫做瓜奥。”
哦、还有名字哦，
对，
一本男主人都没有名字。
其实大奶牛也有名字，但我懒得讲。对，可是男主人也没有名字，不知道什么。反正瓜奥去河边洗衣服的时候，就看到一只鲜艳的小鸟， 一只小百灵鸟，
小百灵鸟，
小百灵鸟儿。然后这个鸟儿就在河边唱歌，对，他就说瓜奥瓜奥，啦啦啦啦啦，什么就说。
刚才什么百战百胜的开场，
反正他就唱了一些歌，就是暗示他说那个妻子有问题。然后瓜奥听他说好好听的歌，所以呢，
一本没有要去看。
他就是每天去河边洗衣服，都会遇到那个鸟在唱歌给他听，然后听着他就觉得，哎、欸，这有问题吗？他就把这个小鸟抓起来抓回家，就想说把它当宠物，好了，唱歌很好听。然后呢？可是他就发现呢，这个男主人就也蛮喜欢这个小鸟，就是唱歌蛮好听的，这样都没有人仔细听他唱什么内容。然后呢，有一天他就是想把这个小鸟靠近一点，
有够不尊重人家的。
对，然后呢，这个男主人就发现，哎、欸，只要一接近他的鸟头，这个小鸟就会颤抖。我要再说一次，好像他不是变成乌龟。
不要再讲乌龟笑话。
对不起。
受不了！
哎、欸，不是，我就这些都是巧合，他们好死不死都很喜欢跟
好鸟头战斗，然后呢，鸟头又怎么了吗？
然后呢，他仔细看，哎，原来呢，这个小鸟头上面插了一根针，就跟奇亚一样吧。所以呢，这个男主人就把那个针拔掉，然后就噔噔噔噔噔噔，这鸟又变成了那个美丽的姑娘，就是迪明家。那丈夫当然就，哎、欸，怎么可能会有两个老婆？所以呢，迪明家就马上跟他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然后那个是假的。”那个丈夫就跑过去，就把那个假妻子的面具拉掉，然后就开枪打死他。
What？
而且打死他之后呢，还把他分尸。
What？
然后分尸之后呢，又风干。然后风干之后呢， What？ 再混上米， 混上米之后呢，再分装到一袋子里面，
腊肉吗？
类似，然后就把这几袋食物呢，就是一整包寄回去他的娘家。然后寄回去之后，就在信上说迪明家安全到达，这份礼物送给你。然后继母收到之后，当然就很满意，他就觉得哦，那我的这个阴谋没有被识破，所以他们就很开心的就把这个袋子打开来，然后就开始把食物拿出来，因为要分装好几袋嘛。然后最后一袋拿起来的时候呢，打开来发现里面是一个人头，然后一双可怕的眼睛正死死的盯住他不放。故事结束喽。Speechless.
I won't be silent. 但你刚刚有一段啊，就是在非洲上面把那个金树拔起来之后，就嫁到人家家去嘛。
对啊，
我就想到日本有一个节目叫做《日本百元商品老外好吃惊》，你知道这个吗？他们就会去找，
很容易吃惊呢。
就是对啊，然后他们有一个那个，他们就会有时候还会飞去国外，就是在德国的什么莎莉娜，然后他的希望有个困难，我们用这个百元商品帮他解决了。你知道他桥段都会这样设计？
有必要吗？他不能在那边自己想办法找别人解决吗？
到。那个哦，因为 有一集那个啊，他说去意大利，然后意大利就是所有的料理都很喜欢加柠檬汁，然后在那边最受欢迎的百元商品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说那个挤柠檬汁的那个吗？
不是，它是有一个螺旋的那个设计。
对啊，就压柠檬汁的那个啊。
他就是把它转到柠檬里面之后，它可以直接喷嘴，很酷吧？不是挤柠檬汁哦，它是把它转到柠檬汁上，就是柠檬汁搭配那个喷嘴，它是可以直接把柠檬汁喷出来。
你说就很像是你有一个吸收入，可它的瓶身是柠檬。
对对对对对，很酷吧？好吃惊，老外好吃惊，到底
团购
你有多常？
我要我要，
你有多常喷柠檬？
会啊，有时候就是家里
every day 吗？
没有，有时候你就是平常煮个鸡胸肉很没有味道，就想要撒一点柠檬汁。
他就是这样啊，他就是直接把它转到柠檬里面，然后这样噗噗噗噗，
好棒哦！
好了，
开团购。
你这个行为跟有一集，然后他有一集会带着百元商品去非洲，然后非洲
想买的人，我到 po 那天，
IG 私
你去 IG 的那个贴文下面给我 po 加一，我要证明不是只有我想要这个东西。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其实也很想要，但我后来觉得实用性真的比较低。
哪会很方便好不好？
谁会随时家里有一颗柠檬啊？
会啊。又没有多难，台湾就是水果王国，那么多柠檬的，你随便买一颗可以放
着。柠檬汁啦，
可是它如果可以这样真的很好用。
好，你去找，我要讲其他事了。然后呢，反正那一集同一个节目组，他们就有一集就是去非洲，然后非洲好像就有一个部落，真的是比较部落，就是比如说非洲部落的话，他们比较喜欢穿衣料比较少，因为很热。
有保加康帝那么少吗？
再少一点，就只遮重点部位那种。嗯，然后他们很喜欢可乐。对，然后可是因为他们当地呢没有那么多的电线配给，所以像冰箱这种东西很稀有。基本上可乐呢喝到一半放着，被太阳晒晒都变糖水了。所以他们很喜欢有气泡的感觉，因为很清凉。所以呢，日本有个东西叫做防气泡跑出来的打气帮补，它就是也是类似一个瓶盖的大小。你把可乐瓶盖拿下来之后，你把那个瓶盖锁上去，然后你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推进器，你就可以把气打进去，然后它就是可以维持泡泡，就是里面的气泡一整天这样子。他就把这个商品就推荐给当地的那个一个女生，你知道吗？就这样，
你说当地女生也说嘿，
没有，他这样
被配音的，对不对？
他说哇。你是神明吗？他说你是，他就说阿纳达瓦卡米萨嘛，就是你知道你是神明吗？
阿纳达瓦卡米萨嘛，
对 ，this guy， 这样，然后就，然后那个剧组人员就是笑疯，他说没有，真的很开玩笑，没有啦。然后那个女生就哭了，我真的很喜欢喝可乐，这样。然后他就说那这个送你，他就说真的可以送我吗？他说可以送你这样子，然后他就。然后带去这个村落之后，他也送了村长一些，就是打气棒什么的。然后他也去解决了一些其他的有的没的问题，比如说晾衣服啊什么的。然后最后那集节目就是采访完了要走了之后嘛，然后村长就说：“我有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讲。”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说：“怎么了吗？”他说：“你要离开了。”可是我们真的很难过，因为那个收到第一个收到你的那个礼物的女生想要嫁给你。然后工作人员就傻眼，就说啊，然后那个字幕组旁白就说，工作人员黯然且悲伤的离开了，结束这段异国恋情。就想说，哇，
字幕组好坏啊，
好烦啊，烦死了。对，但是这集结束之后，其实我也蛮想要那个帮补的，那很容易推坑啊，而且东西超便宜，就100块。
我想要柠檬那个。
好了，你去找，一定有。
我想要柠檬那个，好方便啊。
你竟然被推坑这个东西，
不是比较吃鸡胸肉烧坏，真的会很厌世啦。 对呀、啊，
他们真的有很多很。
那吃鱼也很方便呐、啊，你去啊，比方说你去买炸鸡回来什么的，你也可以就是加一点柠檬在上面，看多棒。
到底
吃优格也可以撒一点啊。
好，
但我以前好像也是有看过别人的作品太厉害，我也是会说出一些我可以之类的。
你说作品很厉害是什么？
就是我喜欢有才华的人、嗯，所以如果今天那个才华太震折我的时候，我也会不小心就会说出一些以身相许之类的话。
啊，对啊，
你也会吧？哎、欸，就是真的太
好想嫁给。那我上次那个贴文不就是这样吗？
啊，
我给你那贴文啊，反正就一个男女对话，男生就说：“我为你做了这么多，我真的很爱你。”女生就说：“有吗？你有多爱我？”然后男生就说：“我每次都帮你买麦当劳。”女生说：“然后呢？”男生说：“我每次帮你买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偷吃一根薯条。”然后女生就说：“娶我现在。
嗯”嗯，
其实偷吃薯条你应该都会做吧？
但是我可能第一个不会用嫁娶这个概念。结婚可以的
，Marry me 可以吗
？Que con des， 是这样讲吗
？Que con，
Que con， 嗯，要怎么说？请跟我结婚
？Que con kudasai，
Que con kudasai，
我不确，我还没有学到这个文型了。
那你有听过这个吗？庆口塔贝内某伊。
有啊，我们就有学过啊。
想知道这句什么意思的人，请私讯我们小。
拜托，每一集都要讲一些低级用词。
你再讲一次，你再讲一次。
进口塔贝内蒙伊。
塔贝内蒙。
是吗？是这样吗？
对，塔贝塔贝。那你知道我写过一首歌，就是以进口作为主题吗？我有一首歌叫《进口之歌》啊。
我知道。
好，
进口 Daisy，
没错。想预知详情，欢迎小盒子。
哦，日文大家都会，
好像也是。
对啊，没关系啦。
好吧，我们下次还是多学一些课语好。
我跟你讲，娜娜也没有大家想那么纯洁，她就是这么的。
我有，我哪里有？
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女汉子。哦，你刚刚讲那一集里面不是有那个大奶牛肚子里面可以变出很无限的食物吗？
欸、可是我也不喜欢汉子这个概念。
为什么？
因为我就觉得
女汉子，汉子，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啊，干嘛要汉？
女汉子，
对啊，可是汉就有点就是男孩的意思嘛，阳性的意思。
我觉得我在节目当中用到这些词，并不是想要把这些标签加在你身上。
我知道，
我只是要凸显这些特质。
你要生气了，
又变成上一集在讨论，就是能不能接受那个。
好啦，我只是就是潜移默化的改变你的用词。
也还好吧，
也没有。
你如果讲话一直不用那么犀利的言辞，你会很不生动、
哦。应该是说，我觉得我们就是每天都在跟刻板印象拉锯。因为如果你使用一些刻板印象形容事情的时候，大家可以很快的聚焦。可是有时候你就会想要反思一下啊，就例如说，哦、我也很不喜欢别人会说哇，你这样很女哎、欸。
我觉得有时候要改变这些刻板印象，需要靠商人。
也是啦，但我一方面也觉得大家可以勤劳一点，就是例如说你想要说，哎、欸，你这样好像就是很豪放或什么，就不用用性别取代你要讲的形容词啊。
哦。
例如说，哎、欸，我觉得你这样、
就
是，
你
就
像晨晨说的吗？他说你讲人家死掉跟讲人家 GG 是一样的效果，那你为什么不用 GG？
哦，对啊，其实就是抽换词面啊，或者例如说，其实你今天不是要讲这个人很女，是想跟他说，哎、欸，你就是心思很细腻。或是你会把自己打扮的、就是，
哦，你好纤细哦，你感受很纤细、哦。
对，或你穿搭层次非常多，或是你会用很多小配件，那你就完整的说，哦，我觉得你是会使用很多小配件，你配得很好看的人。
首先，我会这样做，只会针对不熟的人。
你说把那个形容词讲那么完整吗？
就我真的会讲说，哦，天，你真的很纤细的一个人
哎。
嗯
嗯，对啊，没有啦。
那如果比较熟，
就是、
我就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会有一个
差异。我知道你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毕竟我们现在是在节目上面嘛。
哦，说听到的人大部分还是觉得要听到，你真的蛮纤细的。
你也知道我们私底下讲话的时候就无所谓啦。
好，我懂你意思。
好了，一些小东西，我觉得我平常一定也会有一些盲点，所以你也欢迎直接指正我。
好，如果盲点的话，你可以因为像就像有听众就听到就
没有容忍的牙，
有时候听众也会分享他的感受，
对、啊，
就我们哪一集讲的很过分，或他觉得这是让他听了很焦虑。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担心，说我这样对你是不好，因为你知道我们私底下聊天的话，我就不会这么
纠正我的用词，
对我就不会这么七八，
不会，因为你有时候用词比我还激烈。
哎，但我也没有什么事情都这样，我就是一些小点上面会有时候就是会想一下警报没。
OK， 好。
OK， 好，我们刚刚讲到
大奶牛，
大奶牛，
因为你刚刚讲到大奶牛肚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食物
啊，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就我想到有一些电影里面会演那种有一些食材它可以千变万化成不同的东西，可它的原料都是一样的。
你说像面非面吗？小当家那一集，
嗯，应该是说像是有一部漫画叫做《美食猎人》，它里面就有演一集说他们是一个追求美食的时代，所以他把美食做到最极致化、嗯。可是有一天发生一个大灾难，所有的美食的食材都消失，变成了比如说三星葱变超珍贵，可能就是一把要15000日币这样、哦。但那个年代，那个在那个时期，人们吃的东西都是胶囊， 就是里面里面是有这个食物的味道，这个食物的营养，但你咬不到这个食物，你没办法匹乓。比如说你是什么扁桃白菜炒回锅肉，你就得到一罐胶囊，你就会把那些胶囊打开来吃，或你直接咬胶囊，就是这个感觉，
就是口感完全没了，
就你失去了那个品尝的快乐
而已。
然后或者是像是有一个什么末日列车也是这样啊，
哦，
末日列车你有看过吗？
我之前有在 Netflix 上面看过片段，
它是小说，然后改编成电影之后变成影集。那电影的话就是那个美国队长的演员演的。
对对对，反正就是说就是世界末日了嘛，然后有钱人就是造了一台会
一直永久运行的列车，
对对对，不会停下来的列车。
它原本的设计的故事背景在就是世界是很快乐的，然后很多有钱人想要走到极致的享受的时候，他们就会做出很荒谬的行为，比如说建造了一个环球的列车，然后这个火车是有完美的生态系可以完整的运行。结果有一天发生了大灾难，地球临时进入了冰河期，所以这个火车在运行的当中的时候，这个制作人就算是设计者，他就不断把这个火车加长，这弄到超长，大概几百节吧，就可能400节这样子，然后最后面几层要负责这台火车的运营，就是他们负责供应劳力。然后他们吃到的东西呢，是所谓的营养棒，就是黑色的像羊羹一样的东西。
我知道，我想起来，那很可怕。
然后再
那不是羊羹，
那不是羊羹。如果再往前一点的话，你会发现那是蟑螂制造出来的食物。
看那个真的超恶心啊，那真的超恶心，因为他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他们吃的是什么。
对，然后这部电影的剧情其实都在讲说，因为蛮久，我就直接讲。
哦，我鸡皮疙瘩。
好，如果你想看这一部的话，你就只能听到这边。I'm sorry， 就是这部片呢，它其实蛮残忍的。它呢，里面有一个反抗军队长，就是有一个眼睛瞎掉的北北，他就是带领大家不停的去做反抗，可能去反抗第五次这样。然后这次他觉得很有希望，所以他一定要打到第一层车厢，然后夺回这些第一层人员的生存权利，因为可能60%的人是处在一个只能吃蟑螂营养棒的状态，
哦，那真的
超恶心啊。然后前20%的人才能活在前面的车厢。然后这部片其实在讲的就是这个美国队长就带领，我有忘记他的名字，伊凡是不是？好，美国队长
伊凡赛斯
不是，
对，不是。
好，美国队长就带领大家一直往前杀这样子，然后杀到后来可能在每一层，他就会失去一些重要伙伴，可能失去一些他弟弟啊，然后失去他最重要的战友啊，然后或者是可能到最中段的时候，连那个他们最老的那个队长，最老的那个类似长老的角色也都意外牺牲。大家就一直往前攻，就发现说其实前面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战力，所谓的保安部队只在最后一个段落，只是他是在往前进的，因为有400多节车厢嘛，他一层一层往前打，往前去侵占的时候，他会发现每一层人其实都在过他们的生活，他们根本不知道下面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这台列车是怎么样运作，他们根本不 care， 他们就是只是想要在这台火车当中享受他们应得的生活。然后直到他冲进去最后一层的时候，他打开了火车头的前面第一节车厢的时候，他发现设计者在等他，然后这个时候他的伙伴正在跟其他人在火拼这样，然后设计者就说，我等你很久了，来，你进来
干嘛？
就是他进去之后呢，他就告诉他说，这台火车是末日列车，就是这台车上面载的所有的人已经是地球上面所剩下的人了。那我靠这台火车在运行的时候，中间已经运行太久了，这70年来已经有太多零件坏掉，那这些零件没有办法去补充，我现在带你去看这些零件到底是什么。然后呢，他就带他去，然后打开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门，然后呢，这个时候美国队长才看见他原来在那些劳工阶层80%那些劳工阶层的人，小孩子会被掳走，会消失，会被消失，他一找不到这些人，然后他一直以为是被前面的人抓去吃掉，结果他终于在这个小小的门里面找到全部的小孩，这些小孩就是零件的替代品，因为大人再也进不去，而且零件已经消失了。就是当这个地球已经冰封起的时候，只剩这台火车上面载的人，然后呢，只剩小朋友可以进去当成零件，在里面工作，做24小时轮班制的工，等于是童工，等于他们一直要从底层里面拉童工进来。可是呢，中产阶级、富贵阶级跟低下阶级全部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设计者这个时候告诉他说：“你现在就是救急 no 选择，
哦，你要不然就把他们放出来，
你放出来，然后我们就全部一起死，或者是你继承我的衣钵，因为我也要死了。”70年了嘛，说我生命到尽头，那我现在告诉你状况是这样，所有人的生命就交给你，你会怎么选择
？Oh my gosh！
就这部片其实，
你刚刚想说他把小朋友拿去当零件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是被杀掉那种，
不，他是在里面工作，他就是在里面工作。
哦，他们是一个小人国，是不是？
因为里面那个器材太小了，大人进不去，然后器材也都不能再补充，因为他就是变成一个无止境在运作，他就是有类似靠运作得到能量，所以他不能停下来，一旦停了，车就会冷掉，冷掉之后就会被外面的风雪侵蚀，然后这台 车就毁了这样子。所以这台车的那个生态循环概念原本就是做得很好，但是他们忘了材料补充这件事，因为那个时候地球还是这台车是可以停下来补充那个器材，它是不需要补充能源，可是替换零件是会耗尽的。
天哪！
所以到最后一幕的时候，哦，当然最后的结局就是你也知道，像这种末日题材的。我到现在看过这种反乌托邦或乌托邦系列的电影啊，所有最后的结局人类都会选择自由，就 even 最后结果不是我想要，可是他想要做出那个选择自由，就像我们在讲同桌脑那集有没有，
哦对，
同桌脑那集大家尼欧最后决定还是去死，即使结果是那样，
就即便宿命是已经被决定
了，对，他想要，
我还是要用我
做选择的时候我需要有自由，这跟进击的巨人是一样的。
可是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吧，因为
我讲最后的结局，
好，
男主角最后决定把火车停下来救出全部的小孩，然后火车停下，棒，然后火车就暗掉，然后整个色调变超暗，失去了所有的灯光、温暖、希望，只剩人跟小孩。
啊，他们打就死掉啊
！I don't know， 他们就是会这样选择啊。
不是不是，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选择，我觉得他应该要先叫里面小朋友投票。
然后里面有一个埋一个梗，就是带着大家去反抗五六次的那个长老，他每过十年就发动一次革命。
嗯，
对，他其实会煽动大家的情绪，然后每年大家去革命，然后当然每次都是失败嘛。
嗯，
然后长老也会有时候就会断手指啊，或者眼睛瞎掉啊这样子。嗯、但其实那个长老跟第一层的创办人是有联系的，创办人会告诉你说、
哦：“
好，你们现在人太多了，所以你们要开始反抗，
嗯、
然后要让一些人口递减。”我才有办法继续让这台列车活下去，因为我养不起那么多人了，或是我压制不了这么多人的时候，这个生态系会崩解。
天哪！
所以长老其实是他培养美国队长，其实是想要把这个衣钵传给他的。
哦，
对，但同时这个特质也被那个第一层的创办人发现，所以他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反抗后来闹得有点大，他反抗能力太好，就一路杀到第一层。那个创办人就决定说：“啊，那你来接我的衣钵。”嗯嗯，所以我才会说就是。这种反乌托邦类型的电影啊，最后的结局都会变成选择自由，就像是饥饿游戏也是，最后也是这样啊。
我真的觉得他应该要先叫小朋友投票了，不是因为
你说要不要待在里面吗？
因为像那个就是他自身，就是说，哎、欸，选不选牺牲都是他的话就算了。可是他那个选择选下去，可能牺牲的是别人，他为什么要代替他们决定呢？你怎么知道里面小朋友说不定很喜欢做这件事情？
哦，克里斯·伊凡。
哦，对，我说说不定里面的小朋友就是因为他们会长大嘛，因为你应该先叫里面的小朋友投票。例如说，因为整台火车是靠你们付出最大的劳力，所以可以运行下去，所以你们应该会被保障过最好的生活。那你们自己选择，你们愿意为大家这样付出，那我们只是说付出最多力气的人应该拿到最好的配给这样而已。就是我们重新分配一下资源，为大家生存做最多贡献的人可以拿到最多资源，
比如他们家族就可以拿到最多的，
对，或者是说原本他们不是里面有
粮票最多粮，
对，而且你刚刚说前面不是会上层阶级人工包在干嘛吗？他们也没有付出劳动力嘛，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重新分配一下资源嘛，小朋友全部都可以拿最多，或者说我们就是有一个机制是这些小朋友只要退休之后他们会长大嘛，那其他人会生下一代的小朋友啊，
这件事情就是政治结构的问题啊，因为有些人就是不会放弃这些架构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有第一个是他不应该擅自为那些小朋友决定他们的未来，因为他们只要停下来，他们可能全部都会死。
对，
所以如果他不想做这个决定没关系，他可以公开这个事实给小朋友投票。
嗯，
就说嘿，里面的小朋友跟你们讲，就是
他们懂吗？
用你们工作是不对的。可是如果今天你们今天做这件事情是帮大家一个忙，让大家活下来。如果你们不想做，完全可以。可是你的代价就是你也会死。
就等于是没有选择啊。
可是他这样的话也等于是帮他们选啦。就你怎么知道小朋友不想要为了活下来，然后先继续工作？
这就变成了那个啊，知道跟不知道的权利啊。有些事情知道会比较痛苦、啊。
我觉得他擅自帮小朋友做决定才是错的、欸，因为你就是不把他当做能够独立判断事情的人想啊。
哦、oh. ，
你可以想到里面那群如果是一群大人被这样剥削的话，你觉得他不会问过那些人吗？
一定会、啊。
除非那些人是被拿去，比方说肾拿去给火车，
Holy.
就是 eventually 会死掉。
不是不是不是，
对，他只是帮忙打一段零工而已，应该可以问一下他们吧。
我觉得。如果你要架构这些乌托邦类型的东西，反乌托邦类型的东西，你就必须要把某些人设，就是他不能顾及那么多元素、啊。
那你就把它做的狠一点嘛，你就是说这些小朋友在里面出来之后，可能眼睛会瞎掉，或者会烂掉、会死掉，或干嘛，就是不能让他那个条件不够严苛的话，就会出现很多弹书，就会觉得哎、没有必要
到那么极端。你还有其他选择这样子。
对啊，而且因为你如果放弃这个事情做，全部人都会死，那你真的应该问一下那些小孩想要怎么选，我觉得啦。 但我懂什么？我不是好莱坞大导演。
但这部片蛮好看的，其实
我觉得还蛮酷
的。如果你不想看 Netflix 影集，你就直接看那 Chris Evans 演的这部，
而且我
觉得《末日列车》吧。
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他们会一直串通好后面的人，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发起一个
反抗，对啊，
就是这也跟那个《1984》里面讲的，他就是说，其实最能够让掌权者一直保持集权状态的话，就是战争状态。嗯。就是
就跟现在一样啊，
你一直有一个对外敌人。
在疫情刚开始起来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波的讨论潮是 OK， 那现在政府的权力无限扩张，到时候收得回来吗？
哦，对啊，对啊，就类似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一直都有一个对外敌人或是一个对外极大的威胁的时候，政府或掌权人要集权就会比较容易。
我发现送死这个桥段在历史上其实也蛮多的。
送死
就是人口过多，那我们就发起战争啊，然后让那些人口锐减啊。或者是说我举一些动漫里面的例子好了，因为历史上的例子其实我不知道他们真正的考量是什么这样。嗯，对，那比如说像日本有很多的电影或动漫，像最近有一部叫做什么哥吉拉，那一部哥吉拉你有看过吗？
没有，但我知道它就是一个已经是很有名的一个 IP 了。
Netflix 的有一部哥吉拉，然后它的拍法不是特色片，它就是纯粹动画片，然后它也是有点末日预言的感觉。那它的设定跟一般我们看到什么日本被哥吉拉登陆啊，然后全部都辐射的完全不一样。嗯，它就是有一天哥吉拉突然出现在地球上，然后这个哥吉拉的强度是无法被打败的。嗯，他第一次出现之后呢，他可能就毁了法国，然后就回去睡觉了。哦，结果哥吉拉的出现，导致地球上所有怪兽都被唤醒，所以各地出现怪兽。
天，
对，然后在人类在疲于奔命跟这些怪兽打的时候，同时国家跟国家就在打，打到一半的时候，哥吉拉又醒了，然后哥吉拉就是刚好又从南美洲，
好吵。
对，南美洲讲很吵，然后从南美洲走到墨西哥，然后这一片就全部都毁掉，因为没有人挡得过哥吉拉。嗯，然后最后大家才醒悟说，哦，我们必须要团结一致，所以所有的兵力全部集中，就变成什么地球联合军，然后就变成要拖延打败哥吉拉这样子。嗯，结果发现他们越拖延，哥吉拉就是永远都挡不住。就是他们最后甚至已经，因为大家全部科技集合在一起了，甚至已经发展出一种可以奴役怪兽的技术。就
他们有联络瓦干达吗？
没，那个不一样的世界哦。反正里面有一段剧情，我觉得很他在讲说，因为哥吉拉他出现在战场上的次数已经越来越频繁，以前是可能十年才出现一次，后来现在变成一个月就出现一次，所以一出现就是一个国家的毁灭，然后他就去休息，然后再继续毁灭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刚好有外星人来地球避难，然后长得跟人类一模一样，然后他们带来一些外星科技，然后他们就条件是，我让你打败哥吉拉，你让我住在外星，让我住在地球。然后那时候人类就先答应。嗯，然后呢，这部后来这部片有在演的，就是他们利用外星人的科技去奴役了一些地球本土的怪兽。嗯，然后让这个怪兽跟哥吉拉打，当然每次都成功的拖延了哥吉拉破坏地表的战术。嗯，对。可是呢，每次打这个怪兽就会越来越惨，就是可能被打掉右手，然后右手就换成机械；被打掉左手，左手换成机械。然后后来就变全身都换成机械。嗯，可是，在修复这个怪兽的同时，哥吉拉又会出现在战场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已经没有机器可以跟哥吉拉打了，他们就派童工上场，因为年长的跟年轻的战士已经在第一波、第二波战争中死光了，然后剩下科学家，他们必须要维护，他们没办法再打，他们派童工上场，然后就一样被哥吉拉惨虐，可是有拖慢一点速度，所以他们的最终武器完成之前，
就只能放童工在外面全部死掉。
对，在最终武器完成之前，他们又还没有修好那个机器怪兽，所以就放任童工去拖慢速度。然后哥吉拉最后就是要打进去总部之前，那个终于把机器怪兽修好了这样子。然后最后机器怪兽就是也去拖了一下时间，但最后变烧成灰烬，再也不能修复。然后在最后的最后一刻，你以为终极武器做好了吗？没有。终极武器大概剩5%吧，被哥吉拉炸烂。然后这一段剧情的结局就是人类全部逃走到外太空，可能就只剩
那时候不早点走
5000万，因为前面感觉有赢面啊，因为最终武器做完的话是有办法打赢哥吉拉的。然后最后呢，这一群人类就逃离到外太空去，然后他们在外太空逃离了20年吧，能源耗尽，很多人老了。然后呢，指挥官这时候就做出一个决定，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他们想要登陆其他的星球，就找了一颗星球，就说好，那我们现在尝试登陆哦。然后就放了4-5个逃生舱下去，然后这些人都是大概70岁到80岁左右的长辈，他们要去当第一批登陆者。
天哪，
然后
好可怕！
才刚到大地层，这些
全部爆炸，
全部烧掉。
哦哟，好讨厌这种哦。
然后男主角就是被训练当空少，他就知道根本就是没资源，就派这些人去死这样子。
他们只要测试一下那可不可以降落的。
他们其实也知道这个星球不能降落，可是他必须要给一个名目说，哦，我们要尝试让大家没有那个。
哦，
其实我刚刚讲是前传啦。
到底有多少部歌集啦？
有三部。
天哪，我不知道歌集，然后他会这样，我一直以为他就是一个怪兽，
末日吧，
这样。
我觉得加入这个末日论之后，就会让这部片有很多可以省思的地方。然后第一部的话，刚开始就是把这些老人全部在着陆的星球上被烧掉嘛。那男主角就说：“我们没有，难道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回去地球把哥吉拉杀掉嘛？因为我们已经……
哦，所以他们又回去了。
我们距离地球20光年，那换算回去，地球现在已经过了20000年了，嗯，那我回去他应该饿死了吧？
哦，
不过了不起，他现在就是消失了吧？他应该该死了吧？这样，所以他们最后决定把所有的能源就是转换成超时空跳，就跳回地球去，
然后就下一集了。
没有，就第一步就刚开始，第一步就是要登陆地球，然后看哥吉拉到底是死了没。
什么？所以这是前传吗？
刚刚我讲的是前传的剧情。
好累，我已经累了。我没有听过哪个前传让人心这么累。
因为一二三部大概都是一个电影的长度，所以可能要讲完要花很多时间。有兴趣的话，我们大家可以上
Netflix 上
面的。这是什么版
本的？这是日本的版本，
还是？因为哥吉拉有非常多
版
本。
对对对对对。
日本的版本。
哦，好，好哦。
可是很末日，你喜欢这种末日系列吗？
有一点累，但好像可以试试看。
一部的话大概1小时多，你可以看看。那如果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之后在节目上讲喽。
好，那
天哪，我今天讲好多故事哦。
对啊，
首度故事浓度这么高的一集。
希望大家有被娱乐到吗？今天故事好沉重哦。
今天都比较乌托邦吧？
你就一直发出这种声音啊？
谁叫你要讲什么大奶牛？而且前面跟后面落差太大了吧？
又不是我写的，书里面写，我只是忠于原著把它念出来。
其实我有点不能接受反乌托邦的概念呢。
为什么？
就是他把人性逼到一个极致啊！
就要干嘛？
就跟饥饿游戏要干嘛？然后什么移动迷宫要干嘛？这些东西都很奇怪，你知道吗？
可是例如说，就是提供一些反思啊，对啊，就跟你刚刚不是有讲说那个，因为日本人动漫里面大家头发那么缤纷，所以现实不行嘛。那你可能有些很 evil 的想法，电影就演给你看，说，哎，你看会变这样哦，然后你就会回来做一个好人。就一些教育教化功能吧，就跟那个
他们讲的也都对啊。我有时候觉得他们把
推到极致会变怎样、啊？
对，然后就像现在流感发生，很多人就说哦，很像某一部电影或某一部僵尸病毒爆发场景，
啊、
你觉得大家真的是抢物资啊，大家真的是不认人啊。
大家就是他就是
互相推责任、啊，
你会变成这样啊，
好可怕、啊！
像我之前你刚刚讲那个概念，我懂，因为我以前看那个什么《国定杀戮日》，
哎，我没有看、欸，我不敢看。
我以前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
Holy shit,
我想没有，我想说有必要吗？就是这是什么烂设定？到底谁会觉得这东西？
可以讲一下《国定杀戮日》的设定，因为我相信一定有人没看过。
它其实也很好几集耶，
它
也有
前传三集吧？我记得它的大纲是说，反正就是有一天，
反正就是美国啦，在不知道未来的什么时间点啊、然后就是突然间他们国家里面有一个国定假日叫做国定杀戮日、然后这一天呢，就是从晚上的就天黑之后吧，到隔天清晨天亮之前这一段时间呢，只要是杀人都打。来就不
都无罪哦，
对对对，就随便你要怎么杀怎么杀。那他一开始推出这个东西是因为希望让大家集中犯罪，这样的话平均的那个犯罪率会降低，然后国民的那个什么幸福生活指数会提高，然后整个国家的经济就会越来越好。
重点是竟然会过，
对，所以他后来的第三集前传就有讲为什么会过、但我今天先不讲那边，总之他就是有个这样的设定啦。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真是有必要吗？
就设定很荒谬，
因为里面的人就是会残暴杀人，但他们不会说好杀人，那就大家吃个毒药好了什么的，没有，他们就是会拿刀，然后直接走到隔壁邻居家，然后去杀隔壁邻居。
对啊，
就觉得你们
有
这么多，
看我
你们有这么多恨，是不是？就是你们平常真的有在释放压力吗？你们那个冥想的 app 不是卖得很好吗？你们真的要善用那些资源？对，然后。反正我以前看的时候就不能明白，但是后来就有大概有一点
开始上班之后就明白了嘛，
就是、
国定杀戮日是必要的。
对，有时候遇到一些你真的是会觉得 hello， 然后你就想说，把那个怒气就是转移到
国定杀戮日，
不一定是职场，可能年纪大了之后，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义务对你伪装什么了。你对小孩子的时候，你知道大家还会帮你选啊，普遍集才可以看，或者说、今天是小朋友，所以对你比较怎么样，但是长大之后没有人会这样对你。
可能这些电影想要讲的是人性就是这么真实吧。
哦，对啊，
你不要以为英雄啊什么救美这些事情，
反正就年纪大了之后，就是发现比较多人性的真相。之后有时候也是一些很纠结的状况，但
就像你刚刚讲那故事，可能真的岳母跟
哦，对啊，反正所以你就会开始可以理解说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个日子，啊、因为你不能解决问题，但你可以解决有问题的人。那当然，现实生活中你不可能这样做，就跟半泽直树一样 啊,
啊。
所以你看日本人看的话，就是叫上司跪下，就啊爽啊。那美国人的话，就是看你直接把邻居杀掉，觉得赞啊这样，然后就是稍微让这个情绪找到一个出口，你就可以回去当一个好人。 所以希望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这个节目也是让我们发挥一些这个功能吧，就说一些平常觉得嗯这样说好吗，然后在这边就是叭叭叭叭讲完。
哎、欸，是吗？我们不是关麦讲更多吗？
哦，对啦，那只是说，也许有一些歌你平常不好意思唱，那我们就是帮你唱出来。
Guess what？
We'll sing it for you， 就类似这样子。
嗯，好了，那如果你对今天的故事有点共鸣的话，你可以上 IG 搜寻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啊。同样的 Apple Podcast、Spotify， 好像 KKBox 现在也有了。对，然后
对，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有了。
对，反正就是
各种还有 Sound 上面
可以串流
搜寻到我们的节目，
都可以找到我们哦。那可以大家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五星留言、按赞，谢谢大家。
切切，
拜拜，
拜拜。
今天好烦。